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相信最近这一段的时间，为着接二连三在美国发生的这些枪击案件，在大家的心灵里面都留下了很多的阴影，很多的伤痛。可能很多人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神为什么让这样子的悲惨的事情临到这些无辜的孩子们？弟兄姊妹，这个样子的问题，这样子的惨剧，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上常常发生，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它还会继续发生，甚至越来越严重。至于它神为什么容许它发生，其实在我们从前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了，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过，所以我今天其实也不再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当人们碰到这样子的时候，都会直接的想要去质问神，其实对神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是这个国家，是这个社会，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自己选择了要远离神，要容让罪恶存在，要让那么多不合乎圣经原则神的要求的这些法律通过。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马上转过来就说，神你在哪里？如果你是神，为什么容许它发生？我觉得这对神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不去回答那个，我反而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求神安慰这些受害无辜的孩子们的家庭，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也真的要为自己，要为教会祷告。教会今天如果不兴起，不复兴，不起来尽发光的职分的话，那黑暗就继续存在。我们曾经说过，黑暗之所以笼罩，是因为光不尽它的本分，因为哪里只要有光，哪里黑暗一定被赶逐。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的是，求教会真正的复兴，真正被神建立，能够来医治这块地，能够把光、把爱、把福音带到这个地上来，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一件事情发生，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而不同的反应就决定了我们可能的行动跟所带出来的结果。十二个探子看见的都是迦南美地，看见的同样的亚纳族人，他们信的神是同一位，他们也都是属灵的领袖，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反应，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结局。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看这些悲剧，将来还是会发生的，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过几天就忘记他，而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主的面前有积极的行动起来，用祷告，用我们 该做的福音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信耶稣转向神，而让这个地至少不要堕落的这么快。我记得我忘了哪一个讲员在我们中间曾经讲过，说有三个中年的男人同学，他们基本上事业有成的，所以三个人约好到印度去度假，度假两个礼拜以后回来，这三个人有不同的反应。第一个人说，我再也不去这个地方了。第二个人他说，我看见在那里有太好的商机，投资的机会，我要盖很多更好的旅馆，更好的餐馆，那你实在是一块投资的沃土。而第三个人说，他就更加强了他要去宣教的这个呼召，他看见那么多世上的灵魂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同样的度假，同样的两个礼拜，看的经历的都一样，但是三个人的反应却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美国，看见世界一天到晚都有这些让人沮丧，让人灰心，甚至让人痛心的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消极，选择质问神，还是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说，主你在做什么，你要教会做什么。我们应该是在主的面前用更多的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辜负我们成为这一代的人，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对他永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加油哈。那今天其实我要讲的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跟第八章，一开始讲到施提反的殉道，其实跟这个也是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这么爱主的，这么爱主，常被圣灵充满，他有能力，生命又好，我说他生命好一点不是随便讲的，你看这个人这么会讲道，这么智慧充足的人啊，这么熟读圣经的人，但是当教会叫他出来管饭食的时候，你从来没从他身上听见一件埋怨，他就是那么甘心的去在神家管饭食。其实他的圣经知识，他圣灵的经历，他跟神的关系，他这个人所活出来的见证，远远超过很多的使徒的。但是他却甘心卑微，在神的面前忠于神所有给他的。那今天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使徒反要殉道？在教会最需要的时候，教会刚刚建立，神家正在成长，面对这么多的逼迫，神为什么要让他殉道？或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他殉道？我们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都不是我在讲这篇今天的这篇信息里面的重点哈。但是我相信大家听完以后多少会有一点的答案啊。那么今天我们主题的经文是讲《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在讲使提反的遇害，第八章讲到门徒们受逼迫，开始往四处去宣教。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主题是讲到丰盛的生命，加美的脚踪。丰盛的生命，加美的脚踪。虽然这两章的圣经集中在几个主要的人物啊，像施提凡，像腓力啊，像彼得，像约翰啊，或是啊这些门徒们，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要去看这些人而已，而是我们希望能够跳出来，从一个更高更大的格局，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把这几个人所作所行记载在这里，神到底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到底神在做什么？他要我们明白什么，好让我们今天就在今天所处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身上看见圣灵的水流，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的旨意是怎样往前去，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是在这里读2000年前的一个故事，或是一些人啊那样子令我们羡慕，令我们高不可攀的属灵经历。 No， 所有圣经写的也都是为了我们的今日的。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丰盛的生命，加美的脚踪，什么样子的生命，他就会有什么样子的生活，他也会留下的什么样子的脚踪。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光是我们的生命，他成了我们的生命，他把他的脚踪也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同样的，神今天借着这几位列在这里的人物，不仅仅让我们看见他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子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也同样的从他们的脚中看见今天你我甚至今天的教会该如何的往前。刚才的诗歌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其实是我今天七八两章圣经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我们看见那个伟大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他从各个方面表达了基督的荣，表达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神的荣美。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人看见他就如同看见父，看见神。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这一颗贵重宝贵的麦子。但是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要看见这个麦子怎么样子结出来了。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基督柔美丰盛的生命，在这些人身上的生活，他们的脚踪，他们的见证，让我们看见这个麦子的生命怎么样子落实在神的众儿女们中间。不光是个人的基督，今天是团体的基督。不光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得胜，他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都能够经历这个得胜。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整个圣经，我希望我们每一次讲完使徒行传就继续读，因为正好教会礼拜五查经聚会也在读使徒行传，所以我预查的内容已经很多了，那么配上主日的信息，我相信我们礼拜五都可以继续再去好好分享。那么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所以在这里我说过了，虽然列了几个主要的人物，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只在他们身上，而是透过他们让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神对我们说什么，神要在我们中间得到的是什么，这个才是关键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生命美好但是至死忠心的斯提凡。我们一起先来读我摘录的经文这个他长篇讲到的内容不在我今天讲台的范围内在预查的圣经里面都有分析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是稍微补充一个点，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在斯提凡的信息里面他也提到几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约瑟，一个是摩西和约书亚，约书亚只稍微提了一句，另外一个是大卫跟所罗门，提了这四类主要的人。那么在这四种的人斯提凡所讲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神恩典的介入和他大能的作为，怎么样子帮助这一班百姓从原本所在的一个局面里面被神扭转过来，被神拯救出来，而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亚伯拉罕原来是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但是神把他从拜偶像的环境里面召出来，成为蒙召族类的元首要带他进到应许之地。约瑟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充满饥荒死亡的局面，而神借着约瑟把那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赐下了丰盛的生命和粮食，不仅拯救了他们，也让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最肥沃的地方，整个国度可以在那里扩展。而第三个讲到摩西怎么样子把百姓在埃及法老的辖制底下拯救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借着约书亚带进了迦南。而第四个借着大卫，这个全心爱主的大卫，怎么样子让漂泊的约伯能够愿意为主建圣殿，虽然他自己神不让他建，但是所有建殿的材料、建殿的蓝图、建殿的山上的样式都是神启示大卫的，只是所罗门来执行就是了。让这个漂泊一直想跟神百姓同住的神终于有一个安息之所。所以这是整个斯提凡这么短的时间把以色列蒙恩的历史2000年的蒙恩历史一笔带过，而到最后斯提凡话题一转，转到这班当时这些祭司、法老、法利赛人说守神律法却完全违背律法，说认识神但是完全不了解神的恩典和心意的人，当斯提凡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受不了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这里只列了第55节，他其实54节那里讲到众人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所以底下就发生了斯提凡的殉道。好，我们现在来看我列的经文，第一个是从使徒行传第6章8到10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看见斯提凡在那里用圣灵用智慧和圣灵说话。那么在第6章挑执事的时候，那你第3章特别说过，第3节特别说过，这7个执事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所以你发现在这般人的身上，耶稣基督那一粒麦子，荣美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不是只是藏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而是他们可以彰显出来的，人看得到的，哈，啊，这是他啊。然后接下来就读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就是当众人愤怒啊，这个向他咬牙切齿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局面，好像被放在狮子坑中啊，放在豺老虎虎豹中间的时候，但是斯提凡，圣经上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啊，这边又预备一个 slide， 这次 预备的比较多。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有一个 slide 哈，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好，那在这里我想我只简单列的这两节经文，一个讲到斯提凡他这个人，我就是用几句话 highlight， 就是他们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像透了耶稣的生命，他怎么样子降卑服侍，怎么样子充满圣灵大能在这里传扬耶稣。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在这里高抬斯提凡，他才信主可能不到两年，请大家不要忽略哈。我们今天讲的腓力，讲的斯提凡，讲的这些见证人，他们可能都才刚刚信耶稣，我想没有一个超过三年的。耶稣基督 才升天不久，圣灵降临，五旬节 降临，教会成立。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人离我太远了，不是在讲我，不是讲我。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要去把人抬到这么高，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看见宝贝在你我的里面，今天在我们里面的是耶稣基督，是这个伟大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只是我们到底跟这个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跟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斯提凡各个方面都在这里表达了基督，让我们看见宝贝在瓦器里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子当这个人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的生在他身上照常显明。当然你可以从人的角度去看，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刚才说过了，他这样子一个大有能力大有恩赐，智慧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是别人都抵挡不住的，他的福音能够一直传扬出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他却甘心卑微在神家侍奉。所以以前有人讲哈，说做菜需要恩赐，但是这个洗碗需要生命啊。今天我们在神家鼓励弟兄姊妹至少接两个服事，一个是针对神给你的恩赐和你里面特别的负担，因为我们希望你在神给你的恩赐上，在我们的功用上能够成长，能够被操练，这是我们盼望的啊。有的是诗歌敬拜，有的是传福音，有的是关怀，有的是做这个做那个，我们都希望能够这样让你的恩赐成全，能够成长。另外一个恩赐是希望，不，另外一个服事是希望能够来塑造我们主工人性格，能够来改变我生命的服事，让我这个生命借着服事被神得着，被神降卑，被神破碎啊，让我在这里舍己，愿意服事别人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有人说我扫厕所没有恩赐，扫厕所不需要恩赐，扫厕所需要生命。洗碗不需要恩赐，所以斯提凡在这里啊，我们只是提到了他各种的情形。所以斯提凡这样子的一个器皿，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教会最需要的时候，他竟然殉道了？那我们没有办法说去帮他解释，或者去替神解释什么，但是我们至少看见斯提凡的殉道，他的意义跟带来的影响。 好，你至少有这两方面。第一个，他见证了基督完全的得胜和得荣，他在这里见证基督的得胜，在这里见证基督已经进入荣耀。所以你看哈，当斯提凡在那里讲的时候，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58节，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外面看起来是这般犹太人忍受不了，受不了斯提凡这样子的话，觉得他亵渎神，因为斯提凡提的这两件事情对这些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天开了呢？这些悖逆神活在遗文旧样的人，天对他们从来不是开的，只有对一个真正爱主舍己跟神关系正常的人，天对他常常是开的。你看我们读圣经，多少人打开圣经只是白纸黑字的读，但是很多人打开圣经天就开了一样，神对他说话，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一个人天是不是开的，是不是有一个开启的天，跟我们这个人的情形非常有关的。所以当斯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句话也是让他们受不了。所以表面上来看是这些人受不了斯提凡的亵渎，因为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尤其是拿撒勒人耶稣怎么可能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他们愤怒。但是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正愤怒受不了的是背后的撒旦，因为撒旦最怕的就是道成肉身，他在神儿子的面前输得心服口服，因为他是神，但是要在这位真正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拉撒勒人耶稣面前，他竟然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第一个带着人性进到荣耀，第一个带着人性站在神面前的人，他们受不了这件事情，撒旦受不了这件事情。这叫做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而这个神的儿子在地上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活，完全活在神的喜悦中。而当他死的时候，因为没有罪，死亡不能拘禁他，阴间的权府不能拘留他，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斯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跟你说撒旦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斯提凡在这里见证了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和得荣耀。斯提凡在这里的见证不光对撒旦造成这么强的一个羞辱啊，跟让他受不了，斯提凡的见证同样的对周围的人，那些观看的人，甚至拿石头打他的人，当时的教会，后来的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斯提凡都带来了无法言喻的影响。在第二世纪有一个教父叫特土良啊 Tertullian， 他曾经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能够让教会成长，能够让教会茁壮。所以当这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对保罗造成的影响，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说造成了太大的震撼和影响，让他终身难忘。所以他在《使徒行传》22章的时候，他做见证的时候还在提，他说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他之人的衣裳。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保罗，在他得救之前，他亲自站在斯提凡旁边，看着他被石头打死，看着他流血，看着这个人怎么样子充满了荣耀，彰显着基督，看见斯提凡怎样为这般人祷告，我相信在他里面都是一个震撼。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醒悟，他觉得这般人非灭不可，非杀不可，因为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底下保罗继续杀害，直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神。弟兄姊妹，这些影响不见得当时的，但是在里面，在他的整个人生早晚在神影响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斯提凡的殉道在这里见证了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还要他得的荣耀。第二件事情，斯提凡在这里的殉道，在这里所有的表现，见证了所有的基督徒也都可以一样的，和他一样的 活得像耶稣，活得是基督。你看他的祷告像不像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蒂凡跪在地上，他的祷告也是，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他也在为他们求赦免。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真的是一粒麦子在这里结出的籽粒，一样尊贵，一样荣耀，一样在这里彰显的全是耶稣。他不仅仅像耶稣，连那个当初逼迫他、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不光像耶稣，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福音，这是整个神借着这些殉道者，借着这些教会受逼迫，要让我们今天的世代、后来的世代都看见的。我们不是去读一个历史事件，不是读一个个人的得胜，在这里读的是乃是我们里面得着的到底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而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到底活出了什么。所以刚才唱的诗歌，求神医治这个地，他建立教会，要复兴他的教会起来医治这个地，因为我们里面得到的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爱，神的 救恩是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这里发表什么言论，弟兄姊妹，要把人 带来归向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殉道者。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因为见证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跟殉道 martyr 是同一个字，你要为主做见证，真实的见证一定跟十架发生关系，不见得要像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不见得要像这个江户士在火里面被人家烧死，不见得要和很多人一样上了断头台，保罗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见证都跟十架发生关系，其实也是殉道者的另外一种表示。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哈，我说殉道者，什么叫做殉道者？殉道者的心智就是愿意天天甘心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就是殉道者的心智。到底是不是要用石头打死，要砍死，要怎么死，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殉道者的心智在你我的里面必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天天做殉道者，凡事做得胜者，让十字架在我身上掌权，让我能够学习舍己，不再是我，是基督。所以我们很喜欢讲献上自己当做活祭。什么叫活祭？活祭就是活的殉道者。阿爸阿们，这是我的定义。什么叫活祭？ Living sacrifice。 活祭就是活的殉道者。阿爸阿们，对隔壁说，你是活的殉道者。要讲真的，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我，不是，当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哈。所以斯蒂凡的殉道，或是说他为什么要殉道，他这两件事情在当时在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太重要了，而且对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太重要了。一方面见证了基督完全的得胜，已经进入荣耀；一方面在这里见证，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一样，像他一样，活得像耶稣，活得是基督。因为麦子藏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不光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且宝贝在瓦器里，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馨香，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